好，各位朋友，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生活多宝阁，我是静安。还记得我们上一集曾经谈到的是有关于动物在我们城市里面所演化，甚至是他们的一种世代慢慢变成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跟方式。那么这一种适应城市生活的这种改变，是会造成另外一种品种，另外一种亚种的出现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些些微的变化，还谈不到一些演化的过程呢？我想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探讨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要看野生动物，一定要走到户外去，一定要到山边水湄，甚至到海边去看。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其实就有很多的生物可以值得我们观察的，比如说各种的花草，各种的树木，它可能会因为日照的关系，或者是我们种在盆栽里面的各种植物，也有可能会因为我们浇水或者施肥，甚至呢，也许因为日照的方向而让它的植株长得不一样。您有没有观察到您家附近的这些小昆虫，包括了晚上叽叽叫的纺织娘啊、蟋蟀啊等等，还有白天喳喳喳喳喳的这种各种的蝉鸣，是不是也有一些每一年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呢？还是说您也发现了家里附近的野鸟的族群也变得比较不一样了呢？做一个靠近生态的观察家，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农委会特征中心的助理研究员林大力来谈一谈这些在城市里面的生物，他们是怎么样来适应城市的这种生活。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演化呢？
那在其他生物方面呢，其实它久了之后呢，它如果适应了在都市里面的环境呢，它的后代可能会继续学习青鸟生活的环境，或者是说呢，他们这一些生下来的后代呢，就长长久久的就住在都市里面。那他们慢慢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也许比较喜欢都市里面，然后不会再跟其他野外的生物有任何的交流跟互动的话，它慢慢的会跟一些原本活在森林里面的同伴隔得越来越远，所以呢，在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呢，他们之间可能就会慢慢的变成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物种，那这就是一个长久演化的过程。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其实在人类发展都市以前呢，这样的现象就发生了。大家知道，人类农业发源地其中之一是在中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当时呢，其实有很多，那在那里也有各式各样的麻雀。那当时呢，其中有一种麻雀呢，它特别喜欢跟人类的生活住在一起。那当时还是规模很小的农村，然后人类会种一些简单的农作物，稻米、小麦等等的。那科学家呢，就发现呢，这一些麻雀，这些喜欢跟人类居住在一起的麻雀呢，他们的嘴喙呢，比其他的麻雀来的还要越来越大，越来越粗。那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类的农业技术越来越好，他们种出来的稻米越来越大颗，越来越饱满，那越来越扎实。那这些小鸟呢，如果它的嘴巴没有演化成够大够强壮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吃人类的农作物。所以呢，其实人类在发展农业的时候呢，其实也同时也会带动这些小鸟的演化。
对，您讲到这个演化，有的时候我们原本讲到的各种的生物的演化跟它的地域的区隔是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樱花钩吻鲑啊，比如说台湾黑熊，其实台湾黑熊是亚洲黑熊的亚种，我们讲在台湾地区的地方，那但是事实上在过去冰河时期之前我们台湾是跟大陆这整大块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时的生物它是来来去去，可能就被留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而演化成不同的。那这种您讲的是不是就是类似像我们在城市里面也有可能变成一种某一种生物的亚种的出现？
好，其实确实说在都市里面确实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只是说目前还没有非常明确的例子。那要形成，要光是在都市里面形成亚种或者是物种的话，其实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子的状况。但是难保长久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发生，其实我们也很难确定。也许我们越来越依赖都市了，然后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它也非常依赖都市，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当然在刚刚前面提到的蚊子就发生了这样子的现象，那可能其他活动能力比较好的像是鸟类啊、哺乳类等等的，那他们可能就比较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这样子的像这样子的现象。
对，像蚊子它可能它生活的范围也比较小，或者是它能够在自己的生态系里面自给自足，所以甚至一条地铁的铁道的这个空间就足以让它有足够的血可以吸啊，或者是哦，因为人类供血嘛，对不对？然后可以吸可以繁殖，所以它就慢慢慢会可能因此而演化。那有点像我们人类的语言的这种演变也是一样，因为地域的分隔或者是一些特殊环境的演化，好像似乎是可以的。我们谈到那个漫威的那个里面很多的变种人，那单独的一个变种人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是超人，可能是一种，但是有人会不会说变种人他们当时就有一个讨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消灭变种人呢？是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吗？还是说他会不会是演化的先驱等等？那这些的话是不是我们从演化动物的演化里面来看到，如果我们有一两个个体变得跟人家不一样，他不一定能够生存下来吧。
好，确实哦，当然我们从电影里面看到的都是比较具有戏剧性，具有比较夸张的一些效果哦。那短时间呢，要让一个以人类来说好了，以人类来说，它的基因片其实它的基因谱其实非常的长。那在这样的长这么长的状况下，要同时发生大量的改变，然后让它的外观跟行为表现呢有非常大的变化的话，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你会发现在真实世界里面这样的例子并没有太常发生。当然你可能也许会遇到一些聪明绝顶的人啊，或是非常能力非常好的运动员，可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当然不是说他先天就非常的厉害，当然还有经过后天的努力，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最后一个生物他最后的表现等等的。
是，所以我们说聪明的父母亲一定会养出聪明的孩子吗？或者是这一种优秀的所谓的基因或者一些学习能力，它是一定都会按照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吗？其实这都不一定，对不对？
是的，其实在我们在谈生物的演化跟遗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光是讲先天的遗传条件，后天的环境也其实非常重要，它才能最后形塑一个生物它表现出来的外貌跟行为。所以呢，大家不要太在意说我先天条件是不是不好，其实你经过后天努力的学习跟练习，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改变得更好的。
就像您为什么一定要学这个动物啊，或者是跟栖地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甚至在你研究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看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生命的故事？
是的，其实像我们为什么来研究这些小鸟，其实是因为我们以前喜欢去看小鸟。我们这些赏鸟人的目的就是我想要看到各式各样的小鸟，我想要每一种都被我看到。那我们想要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小鸟，我们就要知道它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它会去哪里吃东西哦。那哪里的小鸟多，哪里的小鸟少，哪里的小鸟它数量变多了，哪里的小鸟数量变少了，那慢慢的就会变成我们想要积极来探讨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必须用一些大家都能够接受客观而且标准化的方法，其实就是科学方法来回答我们想知道的问题。那这其实就是慢慢的变成做科学研究的一个过程哦。那当然其实最早人类也是这样子啊，想想看我们一开始在非洲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生活其实是非常紧张的，我们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被我们那时候的头号天敌狮子给吃掉了。那一个不小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没有办法知道说我下一餐到底在哪里。而且呢，你要有下一餐，你要非常熟悉这些植物动物它们出没的地方，它们的习性，它们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你才有办法获得食物，你才有办法活下去。那这一些老祖宗的生活习惯呢，其实也 一直影响到我们到现在。哦，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在非洲的草原上面，我们的头号天敌是狮子，所以呢，当这些人类呢，他最喜欢的环境是什么？站在高处，然后可以瞭望看到很远的地方，他会觉得身心非常的舒畅，很有安全感。我们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对，我们很喜欢有瞭望台，有喜欢辽阔的环境。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有很好的安全感。我们知道狮子没办法攻击我们，而且甚至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狮子的位置。这些其实就是老祖宗一直留下来给我们一个特性。到现在呢，我们还是很喜欢这样子站在高处，然后站在辽阔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身心舒畅，觉得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人为什么？任何的人，尤其小孩子，你还没教他之前，看到蛇几乎都会害怕。会远离，好，不管怎么样，我想怕蛇的人不见得都被蛇咬过。你说怕狗的人可能被狗追过，这个我相信，但是怕蛇的人不见得每个都被蛇攻击或者是追赶过啊。那为什么我们似乎一看到蛇就开始哦那个汗毛直竖，然后就想要逃跑？这似乎也是一种好像刻在基因里面了哈。
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其实在以人类来说的话，其实个体的差异非常的大，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很不一样。那也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其实天生就很不害怕这些东西，不管是蜘蛛啊、昆虫或是蛇类等等，他都可以信手拈来，然后把玩两下再放回去。所以有些人会喜欢，有些人会不喜欢。那当然其实这个在心理上有时候会把它叫做他们会害怕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哦，像我的小孩，其实他遇到一些新的东西，不管是在家里看到蜘蛛或是蚊子，他可能会先保持一段距离，然后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危险的时候，再慢慢的靠近观察等等的哦。所以其实在人类的个体上，我们比较可以明确的看到说，在每个人之间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是我们的人类或者是其他的生物，这个所谓栖地，也就是生活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我们人好了，住在乡间的人们跟住在都市里的人们，哎，有时候就会看起来不太一样。我们常常说在乡间是慢活，是很悠闲的很规律的做事情，那么在城市里面，每个人的脚步都好快哦，尤其是一些国际大城市，比如说像台北等等，哇，大家似乎都很匆忙。就像刚才林大力跟我们聊的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想想呢？我们的生活环境对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还有这些生活在周遭的环境里面的各种昆虫，包括讨厌的蚊子，它们是不是也有点改变了呢？也许做日常的生活观察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各位朋友，今天的生活多宝格就为您进行到这了。我是静安。如果您喜欢我们每一集跟您谈的主题，都欢迎您来给我们按赞、按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很需要您的肯定跟鼓励哦。那我会更认真的去找各方面的话题，让大家能够扩大视野，让我们觉得生活真的是有无限宽广的乐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